这个因之所知体，因之所知体未必法迷相，就是这个观察对治的相呢，是要对治迷幻相。就前面讲呢，建立这个幻相和取幻，有这个对幻相的能取和这个对应的幻相，这个就是迷幻相，这个是所知体。这个什么样来能治呢？如是体无体啊，就是说这个观察了迷幻的能所二相呢，是如幻如化，非真实有，是影像分影像现，见闻如幻意，三界若空花，就是所见境呢，就是眼目有变所现的空中花一样的，水中月一样的，三界一切呢都是众生呢起惑造业，然后变现根生器界，共业形成器世间，别业形成自己的果报啊，生命体生死轮回的相续生灭流转，这个就是影像而现，影像而成，就是你心识啊，这个熏染的种子力量展露出来的。那实际上呢，轮回不息啊，当下要是离幻的话，无望于轮回，就是不细论颠倒于轮回，那么就是呢无有所得相，就是这些都是幻化生灭的，都是这样影像变现的，跟这个电影一样的，电影里面种种的情节了，一番的演绎之后，曲终啊而散，又消散了，这个一期一期的生死，分段的生死，就跟一个一个的电影一样的，幻化不死，没有实体，都是投影影像，那么这个就是能对治的观察。你一这样的观察的时候，迷乱相就不会继续停留在这个上面，不继续执着在这个迷乱相上，有非有如幻，有如幻，非有如幻，是这样的。那下面呢，依这个颂呢，进行这个解释。四曰：因之所知体，未必法迷相者，此中应知所知体即法迷相。法迷相者，为如是如是体故，就是指啊这个嘞，如是如是体，如是如是体。这个如是如是体呢，就是随这个错乱的这个细论，随这个贪嗔种种这些烦恼，烦恼障、所执障呢，二障，这个变现起的种种境界、种种现象，这个就是呢如是如是体，如是如是体，这个就是呢要对治的对象，要对治的对象，非有而即有，非无而即无，种种的这个呢虚妄分别，种种的这个虚妄分别，而实际上呢是无的，实际上呢是不可得的，这个是对治的体。 如是无体，如是体无体，有非有如幻者，如是体说有者，由虚妄分别故，说非有者，能由能取所取二体与非体无别故，如是有意如幻，如是有意如幻，无意如幻，说此相如幻，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有是如幻的，无也是如幻的，所以有相是一种相，无相是一种相，有相无相呢都是如幻的。那么这个说这个有呢，是虚妄分别有，就是体无体呀、体的话呢是虚妄分别的体，非有呢是指这个能取所取啊，这个二体，这个二体呢是非有的，就是这个呢二体无能取，无所取，无能取无所取，能取所取相似显现，能取所取相似显现，它和这个现象来讲呢，那么就是从究竟体不存在能取所取，但是这个影像分相似的显现上就有能取所取的显现，那就跟前面呢所比喻的一样的，正是因为无二取可得，二取不真实，二取虚幻现，所以呀、不妨影像分的形成和对这个影像分的认识，就是无二而二，二而无二，所以这地方呢再理解了，但是比较这个辩证性的，比较这个思辨性的，是相依不离，就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相通，是直接相通的，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是有不同，如果从实有体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是无体，如果从现象的这个层面来说呢，是这个嘞影像有，是幻化有，现象上来讲呢幻化有，从这个本体上来讲实质上来讲呢，是无真实，是无有体，是虚妄分别，所以从这个体上来安立，那就对调，反过来讲，前面讲无有体和有体不真实，那么如果讲到有体，那么这个如果以真实层面来讲，世间说的这些种种体实际上都是呢虚妄分别出来的，都是妄想性，随妄想有，所以说呢是这样的一个类体。那说这个无体是怎么样呢？无体的话，就是指这个类显示的现象能取所取二体，就是境界和心识相对这样的二体呢没有，这样的二体呢是不存在的， 没有二体，它唯是随心分别了显现影像，建立能取所取，能取所取不实，与这个呢无体无别。讲的 无体呢是无二取，讲的有体呢是虚妄分别现，讲的有体是虚妄分别现，讲的无体呢是无能取所取无二取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了，从现象虚妄分别来讲是幻的，那这个是有亦如幻，那么从这个毕竟观察上来讲呢，能取而取呢是相似显现，无能取而取，所以是无。那么从无上来讲呢，也是如幻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似二显现，所以有亦如幻，无亦如幻，所以说最后归宗呢是相如幻。有如幻呢是虚妄分别了，有如幻是虚妄分别了，无如幻呢是似二取，似二取现，就是似二取的显现，那么从这个直接相对来讲，虚妄分别可以说了直对境，前面这个举幻象，那如果说这个无意如幻呢，是取的如幻，是从心识本身呢来看的话，这个一念兴起有种种的这个变计，种种心心所生，心心所现，那么这个是爱取的根源，如实了知了前尘隐士是如幻如幻的，是不实的，是心分别有的，那么对前尘影像所起的认为真实的这种相，这种相的认识能不能够是真实建立呢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？不属于正确的认识，而是一个呢错乱的分别，错乱的这个呢能取，就像这个有精神问题的人一样的，他总觉得呢有人要追杀他，那这个正常的人来看呢，就是杞人忧天，哪有人要追杀你了？没有人追杀你，你现在过得也是很安静的，很安泰呀。但是在这个精神有问题的患者来讲呢，他就觉得非常之真实，问题是极其的严重，所以困扰其中，这个茶饭不思了，心神不安，心神不宁。那么这种认识，这种观察是不是如幻不实的？这种观察是如幻不实的，没有任何的可计较性，可计较性，那就是呢，无意如幻，就是他这个所取的能取而取，都是无体的，那么这个是揭示了所智和能智。所智就是指迷乱相，起颠倒观察，认为有能取，认为有所取，有能取的心，所取的境界，这个是应对治的。能对治的话呢，是观察能取所取呢，是非二而二的，是能取，是所取，这个所起的种种境界呢，是妄分别现，非真实有，非真实有，这个是对治的力量，对治的力量，一个是能对治，一个是所对治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义。 从这个呢能对字所对字啊讲了。那么第二个对字分，就是前面是能占分了，第二是对字分。既曰焉知能字体，念处等诸法，如是体无相，如幻亦如是。那这个对字分是怎么样呢？这个能字体啊，念处等诸法，念处依声闻意来讲呢，是四念处，四念处，四正勤呢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，等等一切，还有这个五庭星观这些，这些都是声闻里面的对治。那么大乘的对治呢，是观相无相，能取舍取四二显现，这个是大乘的能字体。如是体无相，如是体无相啊，就是说了这个体的话是如幻的，就是凡夫的这个所取种种的这个影像是无相的，是如幻有的，是如幻有的，如幻亦如是，如幻亦如是啊，就是诸法同如幻，诸法同如幻，它是随这个众生呢虚妄分别所显现，所以佛这个出现于世间呢，示现这个入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等等，也是如幻，是因这个众生相、众生心而显现，而这个呢现起的。这个是对治分，这个是对治分。下面依这个记子再具体的来讲。四曰焉知能治体，念处等诸法者，这个记的前半颂，此中应知能治体即是诸法，诸法者为佛所说念处等法，如是如是体故。那么这个呢是第一重，就是说这个能治法，能治法的这个呢体，就是种种佛说的这个法义，依这个听闻教授啊，能够对治烦恼，对治这个颠倒，对治种种的这个细论，佛说念处长，念处这个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么四念处对治呢，就是众生的无明呢，四种细论颠倒，不净做净想，无常做常想，苦做乐想，无我做我想，四种细论颠倒。那个一这个四念处观察的时候，观察有情呢，这个身体啊是诸多这个嘞部分组成的，九孔流失不净，不是呢外显的这个净妙假象呢所能掩盖的，你起真实观察的时候，净妙假象就不能够掩盖了。比如说这个无我意，你观察有情呢，都是身受心的这个组成，是身心的聚合，因缘的生灭，离开之外呢没有我感我知的这个可以建立，与这个五蕴生聚呢 也不能成立这个我。所以如实观察的时候，我现的戏论呢就不起了，我现的这个实有啊就不能起来了。那么以这里为实观察了，能取所取，这个所取不离能取，能取实际上也不离所取，是二对应的这个呢肯定。有一方的时候其实就有另一方，有另一方的时候就有这一方，就是此和彼的这个呢建立一样的。我们从这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地方呢，要有相对建立。就比如说我们讲他心里面呢有想法，那这个有想法他一定有想法的内容呢，想什么呢？想法什么呢？那以我们讲对某一个事物啊来这个嘞观察，来说某个事物怎么怎么样，那么这个观察这个认识事物，它就离不开认识者，这个能认识的这个嘞所谓主体，这个能取所取二者是相依的。那么依这个为实的观察呢，如是心，如是现，如是分别，如是影像，就是说这个境界呢是随分别现起的，是随分别而有的。那直观呢，直接想呢，就比如说第六意识一样的，这个从通俗的范围是比较容易接受，就是说我心里面想比如说他回忆过去的某个事情，当他回忆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显现了，好像就是真实的一样。比如说一个人呢回忆起他悲伤的事情，他回忆回忆心里面呢就开始悲伤了，那他要回忆一个仇恨的事情呢，他想着想着心里面就激发出那种仇恨，那他又回忆一个邪见的内容，那想着想着呢就会走入那种邪见当中，以这个邪见的观点来观察事物不可自拔。所以心想境现，如是心想，如是影像。那么这个比较好理解，那么一般呢会更多迷惑呢是色境的相对，就是我每天生活当中要应酬的事情，要处理的事物，还有对这个环境的反应，比如说吃的东西啦，空气的这个嗅觉啦，这些好像就是呢独立在我们认识之外的一个客观事物，一个客观对象，不以你的意识为转移的，好像是有独立的存在，但实际上只要摄入到你去反映它感受它，它就跟你的主观意识呢是结合起来的，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脱离的。心态好的时候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心态不好的时候呢看到一切呢都是灰暗的，所以这个外境呢它能够独立啊，根本就是心里面的一个妄想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独立得了，它仍然是如是心如是现。同样一颗花，今天看明天看都是不同，每天每天都在变化，甚至你看到它那个之间呢刹那刹那都在变化，它就是你心中的影像，并不如实如你所想完完全全可以独立。假设这个境界可以独立，不是你心想生的，那么就应该有快乐的事物，有不快乐的事物，不会说 这个快乐的事物变成了不快乐，不快乐的事物能够为变成快乐。那比如说一个东西很好吃，你老吃老吃吃的这个就觉得反胃了，都吐了，都不想吃了。你说这个东西好吃吗？但是呢，在我们一定相对的范围里面，不容易突破对反应当中事物这种的客体性。其实它就是一个参照，由共业所变的气世间，看起来是客体，实际上呢，前面讲了，这个所谓的客体啊，它还是离不开主体，它是色识，所以色识这个描述呢是非常形容形象的，境界识，没有所谓的独立境界，境界也可以称为一种识，就称为境界识。那么认识境界的识呢，就称为识。唯识论，唯识论呢，这个唯是简则的意思，就是唯是识，无有他，唯心唯境，唯心，这个无境，境为影像，一分别有，一分别现，所以这样的唯，但也不同于说呢，这个唯心论的唯，但是如是心啊，如是现，不是一决定本体，不是一决定，不是一个决定本体的，它是熏染成，相，相反过来又影响呢，这个嘞，心，心相相依，心相不离，没有独立的所谓这个，客体的存在，客观的存在，就假定共变的是一个完整的客体，但是从你的反应上来讲呢，一定加上了你的主体，就像有色眼睛带的来看东西一样的，看所有的都附着了眼睛的颜色，不是实际的事物，它已经跟这个实际的事物啊有差别了，得到的这个只是镜片过滤后的这个影子。所以我们在认识一些事物的时候呢，都是你主观的种子意识，你的主观性的意识在认识。而且我们人呢，有情呢，其实不只是人有情，其他动物有情也是这样的，他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是选择性的认识，往往选择性比较强烈的层面，比如说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仇恨，或者是一个极度极其关切的对象，或者是极其爱着的一个存在，这个镜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，跟他的这个内心识认识标准有关系，他有这样的标准吗？但这个标准会不会改变，也会改变，所以在一些相对的这个现象对峙的时候，这里讲诸对峙法的时候，就说到这个一些论点当中，经典当中就说到，这一个好朋友经过交往变成了仇人，那么在好朋友的时候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，你就有亲切感，你就感觉得很好。那么有仇恨之后呢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，你就会生起仇恨，就不喜欢听到这个名字，听名字都不想听，不要提他的这个具体事情了，他相关的这个嘞事情了。那么同样一个对象，他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就是跟你的这个嘞心识分别有关系。那么再反过来，你的心识分别在变的时候，这个镜像也在变，就是你心识啊改变，本来是仇恨的改变成慈悲，原先不能接受，现在变得能够接受， 原先是向恶的方向发展，现在向善的方向呢转移，静又影响心，所以没有决定独立的静。从认识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是唯心所现，唯心所变，唯心所变。所以这里讲呢，诸佛说念出等对字，如是如是体故，就如是如是的体，如是对字有如是的体，如是的这个现象。如是体无相，如幻亦如是者，彼体亦如幻。何以故？如诸凡夫所取，如是如是亦有体故。如诸佛所说，如是如是无体故。如是体无相，而佛世尊，视现入胎出生欲成，出家成真觉，如是无相而光显现，是故如幻。问：若诸法同如幻，以何异故？亦为能知，亦为所知。那么这个进一步再揭示，前面第一重呢是从这个对字分呢本身来讲，就是有这个念处等对字法。那进一步呢，就是说从这个对字法上，能对字上，与所对字为一，进一步做观察，就说这个嘞，彼体亦如幻，就是能对字体亦如幻，所对字体不死，不死才可以对字了，因为不死，妄认为死，妄认为有，所以要这个嘞进行观察，能够破除这个不实的虚幻，能够正确的认识，回复清净，说出对治法。那么从这个相对意义上来讲，这个诸对治法呢，体亦如幻，何以故？原因道理是怎么样呢？如诸凡夫所取，如是如是有体故。就是从凡夫的心，凡夫的角度上来讲，就有如是如是体，所以从我们众生界了相应的这个观察界了，这个有思念处啊，大乘的无所得了，不可得空啊，这些道理升起。在具体在对治修观察的时候，有这样的观察心升起，观察境升起。比如说前面讲到清净之欲，以清净为欲，说这个能取所取啊，不可得一样的，能取所取啊，这个能取如幻一样的，就是观不净，观这个白骨相，观白骨相的时候就有这个嘞，常观呢所起的定心，有定心的力量现起白骨相。那么这个定心就对治了什么样呢？贪染相，对治了欲心，由欲心转向于定心，舍离了这个欲染，那么就出现呢常观的境界，出现清净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染心升起的时候，就有染污的境界，这个外在异性呢美妙的境界，所以就有如是如是体，观这个如幻，那么就现起如幻的这个影像，现起如幻的境界，那么真实执着就是虚妄分别了， 以为有取的心和这个能取的境，这个嘞相对，那就是有这个细论的体，就有如是体，这是随凡夫所取的。如诸佛所说，如是无体故，如是体无相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依诸佛所说，诸佛所说是智慧呀，所等流的，已经离了细论虚妄，如实的照了，能够起真实的这个正解，不落入凡夫的细论状态，不落入凡夫的这个颠倒所取当中，那么是如是体，由佛的这个智慧等流呢来观呢，我们凡夫这个时候的所取，凡夫所形成的这个能取所取的观待呢，是没有真实体可得的。就比如说在做梦的时候，追逐梦中的境界，这个是错误，凡夫的错误。然后呢，在梦里面，如果他有这个启发了，有这个认识了，直到现在在做这个梦呢，不是真实的，是个假的，不要留恋呢，不要再徘徊在这个定境当中，要从这个定境里面脱离出来。那么他在定境，在梦境当中啊，不是说定境了，梦境。那么在梦境当中，这种出离的想法，实际上还是呢，梦幻、梦醒，还是不实的，还是如幻的。那么等到他真正出离梦境的时候，就发现呢，梦境当中的追逐是虚幻的。梦境当中的出离同样也是虚幻的，所以这里讲如是无体，这个所对治无体，能对治无体，真正对治的时候呢，就离了能对治，离了所对治，不是说这个时候已经呢证到什么，或者是得到一个什么对治了，不是。所以真实契入观察的时候，如是无体，所对治如幻，能对治如幻，那么这个就跟佛所证的真实了，能够契入，能够与佛所说相应，不是一种呢观待性的言教。学习之后，闻思之后所得的一个定解，观修当中啊起的这个观修现象，如是体无相，就是这样呢，这个是无相的。那么佛呢，为了利益众生，随这个大悲愿，示现入胎，示现出生，示现欲成出家，乃至于成熟无上菩提，这是无相而观显现，这是无相而观显现，就是随这个嘞众生的因缘而显现，虽有显现，无有真实，犹如幻化，犹如幻化，无有真实体可得，是故如幻，所以说是如幻的，所以说是如幻的，问若诸法同如幻，何意以何意故？意为能知，意为所知，就是说呢，这个都是如幻的，这个。能对治啊，对治的也是如幻的，所对治的弥勒相呢，固然是如幻的，爱的都是如幻的。那么以什么意 来建立，一个是能字，一个是所字，那么下面呢是第三颗能断之理，如幻。既曰必如强幻王，令于幻王退，如是清净法，能令染法净。这个就是出碧玉来形容，这个意思上怎么样建立，一个是能治，一个是所治。那就是说这个幻王令如令于幻呢，就是幻化的王呢，有一个强有力的王，他能够为消退，能够战胜其他的王，那么战胜了这个，就不随其呀，种种的这个来扰动了，那么就相对于这个清净法了，能够去染成净，就是如是清净法，能令染法净，那么有的地方呢，还有这样形容。就好像说这个火来烧这个柴一样的，这个火一烧之后，柴也没有了，火也没有了。这个火呢是一个方便，有火的力量造成木头的燃烧，木头燃烧又释放出火来，最后就整个木头没有，这个火也没有，那么这里是以幻出幻，就是强幻王战胜余幻，这个种种幻王都征服了，不存在一个幻王了，那就二幻不现了，清净法呢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是以幻王来比喻，有的地方呢就以木和火的关系来比喻，并不是说这个火烧了木之后又得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，又得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，也不是说我们修道之后啊，依这个观察了之后啊，最后证的时候又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实际上呢还在这个幻的境界里面，相对的境界里面，它只属于这个加行的时候相似的这个类得到，属于加行，一定要见到之后，能够如实的体证，那么这个相似分呢也超越了。四曰必如强幻，令与幻王退者，彼能自法亦如幻王，犹能对自染法得真善故，彼所自染法，自染法亦如幻王，由于境界得真善故，那么这个是第一重，举这个幻王出幻，来做比喻。就说了这个能对治的清净法，雷腾智的清净法就是随这个佛的智慧心的等流，说这个声闻意，说这个大乘意，那么依这个所揭示大乘意啊，声闻意啊，来进行止观的修习，进行观察，那么这所建立的观察呢就属于是可以起对治的清净法，能对治的清净法，能对治的清净法，犹如幻王，就好像这个幻化王呢，它有力量，能够征服，能够战胜，其他的这个幻王，犹能对治染法得真善故，就是 这个力量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对于这个染污法会起到作用，会能够消除染污法，能够破坏染污法，能够破坏染污法。彼所自染法亦如梵王，由于境界得增上故。那前面是对治染污法得增上，那么这个梵王呢是境界得增上，就是染污境界起增上。我们在这个虚妄分别的凡夫层面，这个种种细论的境界如是如是的显现，所以众生呢就追逐这些境界，迷恋境界，沉溺在生死当中，其种种的这个困扰，那就像这个幻王的影响一样的，他会境界上的增上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消除啊？如何能够平息，让它停下来？那就要在这个幻王相对应上起一强幻王，就是征服这个幻王，以强幻王呢来征服这个呢幻王，不再做扰动。所以对应来讲，那就要观察这个虚幻的境界，以清净法的等流性，就是随佛智慧的这个洞察观察，了知我们现在所取的境界这个错乱，相对的这个种种的曲折，如是如是观察了，就能够去离境界染着，能够去离境界实有，那就是对治染法的增上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呢。那么这个比喻之后啊，第二重，如是清净法能令染法净者，如彼强力幻王能令余幻王退，菩萨一耳知法如幻，能以净法对治染法，是故无慢。就说了这个强力的梵王呢能够击退这个其他的梵王，那菩萨能够知法如幻，了知的一切法呢心思所现，心思影像，那么以此这个观察呢，那么是根本观察，还有相对的观察，比如说慈心啊等等这些观察，就对治细论的层面，对治贪爱等等的层面，是以幻除幻，这个境界之的实有，起的种种染污呢，本身就不实有性，就是虚幻性，但是呢，由于迷乱不知，不能够如实洞察，就会随这个虚妄所生的境界呢随转。那么在这个辩证辩论里面讲呢，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有导顺无导，第二个阶段呢是无导有导随，第三个阶段呢是无导无导随。初始的第一个阶段有导胜无导，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层面，如果从这个凡夫的细论本身呢，它还是有染污的，它还是有能取的执着，有索取的执着，这个本质性是有颠倒的，本质性是虚幻的，这个是有导。 那么何以顺无倒呢？就是圣者证得真实，离了戏论，就方便以这个经，以这个言教啊，就是揭示出来，告诉众生，我们现在所知、所认为的，并不符合于实际，所起的种种观察，都是如幻不实，都是戏论的，都是颠倒的。依这个，比如说声闻对治来讲，因缘生灭无有我，唯是五蕴。依大乘的这个观察来讲，能取所取，非有真实可得。一念心分别的时候，现起这个嘞境界和认识的对立，境界的影像不离开认识的这个活动，不离开认识心。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啊，就能够渐渐的脱离，渐渐的摆除有我的这个真实性，客观境界的真实性就能够摆除，摆除这个三界的真实性，摆除这个呢我执的真实性，这个我是这个呢假想出来的，境界的真实也是假想出来的，都不可得的，就有这些这个类对应的观察。从这个观察本身就是一组啊能所的建立，随这个经典所听闻的所学习的道理上认识了，所以修观的时候这个观察呢，这个呢镜像呢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不是正道，不是正道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能取所取的这个二元的对立，还是这个呢如幻的戏论境界，没有出离虚妄，人在虚妄当中，但是依这个本身的观察角度，就在对峙否定能取所取的真实性，我的真实性，所以他有这个方向呢，要去向于真实，去向于无我的真实，去向于无能取所取的真实。这个初级阶段，第一阶段是有倒训无倒，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进一步了，真的真实了，已经显见我不可得，已经显见非有能取可得，但是呢这个相应的影像还是有这个惯性的力量，还会有我执习气啊升起来，我爱习气先升起来，但是一升起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我习气不是能够有真实的依据，能取所取的这个显现呢也没有真实的依据，这个时候能够观察到这个差别现象，从世间地上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取所取啊，它的如虚幻，它的非真实有，那这个是无倒有倒随，最后的时候才是无倒无倒随，就是三界当中呢没有我爱习气的这个显现，三界当中直接三界一切就是无我的，直接呢一切就是呢无有能取，无有所取，那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了，所以这个结合起来理解了就比较容易知道，何以用这个强幻王来退这个余幻王，余幻王是一种干扰，是一种障碍，强幻王呢是一种力量，就是对幻王的幻幻王的一个否定力量， 否定这些幻化王的存在，那不就是一切幻呢都不现了。清净法的力量在相对的这个认知认识当中啊，就是来扫除来断除染污法的这种障碍的，消除这个染污法的障碍的，是以幻出幻，从本身来讲仍然是幻，但是从方向上来讲呢，就是要否定真实，否定这个错误的真实性，最后就是能够达成出幻的效果，正的真实的境界，事故无慢，事故无慢呢，就是慢呢是高举的意思了，那么这个是符合于实际，符合于事实，并不是一种真善之慢，不属于真善之慢，这个呢是能断之理如幻。那下面第二颗就是另起的一颗，与八种比喻相同之意，就是有八种比喻，然后这八种比喻呢有个别对应的含义，个别对应的内容。问世尊，处处说如幻如梦如焰如相如影如想如水月如画，如此八臂各何所显？就是说在经典当中呢，佛呢为了揭示真理，使众生呢更好的能够接近真理，能够理解，不得已呢就做种种比喻，那有比喻为幻，比喻为这个梦，比喻为这个焰，就是阳焰呢，火焰呢，比喻这个影像，比喻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，比喻这个树啊留下来或者什么东西留下的影子，比喻这个想，想就是我们讲的回声呢，回响呢，比如在山谷里面说完这话之后，你并没有说话了，但是呢还是会有回响。水月就是水中之月，空中之月了照，然后呢这个水里面呢反射显现出来一个月，水月。化，化呢就是变化，变化出来的意思，那就是如化，就是前面举这个咒术师啊，用咒术将这个木石幻化为牛羊，那这个是幻化出来的。这八种比喻它相对应揭示的这个意思什么，意义是什么？如幻自如化，次第必诸行，二六二二六，一一一有三，那么单看这个宋词了不敢解释，这不太容易了解了，那么这个如幻自如化呢，次第必诸行，就是这个八种幻必诸行，诸行呢就是佛法里面分类所说的诸法的内容，次第以这个八种比喻来说。那么这个二六二二六呢，这个二六啊就是这个外六入内六入，就是两种六，两种六，就以这个梦呢为比喻，这个幻的话呢比喻这个内六入， 闷的话必欲这个外六入，这个咽的话登咽，或者说阳咽也好，登咽也好，主要是讲登咽。咽必欲这个心法和心术法，心法心术法，心心术法，那么就是有这个嘞，二六，那么这个，再二六呢，就是这个嘞，内六入，犹如影，犹如这个影像，外六入呢，流如这个响，流入这个影像，内六入外六入啊，以影像来说，那么这个响呢，比喻说法，法意回响，所以言教呢和真实法呢，它属于这个响的一个回应一样的，本身并不是法，但是呢，所指的、所去向的是法。水月呢，比喻这个嘞，定，就比喻这个定，比喻这个定，定如水，法如月，有定呢，这个法能够显现，也能够显现。这个化的话呢，是比喻这个菩萨呢，受生，不染一切，不染一切，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三个一呢，是这个比喻啊，这个说法啦，三昧呀、受生呢、那么这个幻化呢，这个响和乐三个，比喻，比喻有这个嘞三，下面再等一下再具体讲，
就是从第四个第二个第一。